我们正式开始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我们来学习这一卷长阔高深的书。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不只是一卷神学的书，而且是一卷生命的书。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这么样子的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不对主你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在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超过我们人间所有的智慧，还是从你而领受来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使我们能够从生命当中来认识这些道理。不只是我们头脑上面我们知道有主你的爱，知道有主你的教会，知道有主你的圣灵。主啊，我们能够从生命当中能够来认识这一位保罗，他曾经所经历过你的爱，曾经所经历过你的教会，曾经所经历过你的圣灵。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这一季的时间，帮助我们。我们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主，但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卷以弗所书里面所隐藏那丰富的内涵。主啊，我们求主你要真是特别赐给我们一些智慧、亮光、眼见，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在这今世的生活，以及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盼望所应当所有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是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一堂哦。那按照惯例，第一堂课总是要那个介绍整卷书。那介绍整卷书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自己去读整卷书，所以我在这里我发了一些讲义哦，这些讲义都是工具。各位手上会拿到两份的讲义，一份的讲义呢就是这个我印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有颜色的、哦、这以弗所书的全卷新译本圣经的这个经文。那这份讲义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份讲义哦，以弗所书概览。它我们就按照这个指示哈、哦，按照这个题目的我们首先拿着这个我印的这一份花花绿绿的这一份，花花绿绿的好像在慧玲的旁边这份花花绿绿的这个哈、哦，我故意把它印了一半，我故意把它印了一半，所以一半是空白的，一半是那个经文。那这份讲义的用法是怎么样？这份讲义的用法就是，首先我们读一次，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用就在你家找那个各种颜色的那个笔啊，就把那个相同的字呢，就把它画。比如说在第一章里面呢，这个在基督里这个词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我每看到在基督里，我就把它画下来。然后神的旨意啊，这个也是出了好几次啊，所以我就用不同颜色的笔啊，把各个不同的词哈、啊、把它画下来，然后画下来之后呢，我就能够整理出这一卷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那个比较重复性的字。那我们就叫做 keywords 要字，那我们就看什么字出现的最多次。一般来讲呢，就是可能是这卷书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哦。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我们把它画了各种颜色之后，第二步骤呢，我们就开始要分段了。那我在这里我稍微把它动了一点小手脚，也许你不必照着这个，不必照这个。我现在在讲这个圣经，就是另外一份讲义，你手上的然后这个哈、啊，我稍微动了一点小手脚，就是把这个分段的部分呢，我就稍微把它空行，就多空了一行。那当然这个你不一定要照这个，这只是参考啊，你不一定要照这个分段了、啊，你可以分得更细一点。其实我自己在写作业的时候，我是把它分得更细一点。然后你就把主要是要做什么？主要要把相类似的这个段落啊，把它那个先分出来， 先不要管这个这一段在讲什么，先把它分出来。你觉得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可以做一段，你就把它。
是做第一章吗？
对，第一章。你觉得第一节、第二节，哦，你可以把它做一段落，你就把它画起来，在旁边就把它框起来。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你觉得又可以做一段，你就把它画起来，就这样一段一段的把它画起来。哦，一段一段的画起来之后呢？你就开始，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实在，你圣经可能已经读了一遍以上了。第一遍的时候，你在画那个 keywords 嘛，用不同的颜色。那读，所以你至少已经读过一遍。第二遍呢，你就把那个小段落，你就把它画出来了。然后呢，小段落画出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每一段哦，每一段的这个题目，你自己给他取一个题目，第一节、第二节很简单嘛，问安，哦，这个就是一个题目。第三节到第六节呢，这个是在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到，就念这个新译本。第三节到第六节，哦，我们举个例子，就这样哦。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耶稣里曾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世纪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按着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如果看到在基督里提过了好几次，但是如果你做过你前面做过 keyword， 你就知道在基督里其实是这一卷书的一个 keyword， 所以你不能够用在基督里做这个标题。你要把这一段呢，它主要的意思跟前后段不同的意思，你把它写出来。它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又不能够是一个大题目，就是这一段你在讲什么哦？那这一段实际上是在讲父神的拣选预定，所以这一段其实他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的拣选。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再来念，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他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到了计划时机成熟，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哦。所以你如果比较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话，你会发现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到第六节呢，是在讲父，那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是在讲子，然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在讲什么？我们再来看哦，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这得基业或义作成为神的产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所以你如果这样读下来，你就知道第三段在讲什么，圣灵哦。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就做一个小分段，那以此类推，我们就一直做到第六章。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看这一段，然后主要是跟前后文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一段的那个主题就把它抓出来，父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那个印记哦，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最小的这个题目把它。把它写出来。实际上呢，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这个另外一份讲义，如果你翻过来第二页，这里有一个表，哦，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填的这个空白的这个表啊，哦， 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主题，就这个就是所谓的主题哈、啊。主题就是你一段一段的，你一小段一小块一小块的。所以这个表呢，说实在，因为前人他们做过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题目，他们把它那个人家已经做好了，然后人家再把那个答案把它擦掉，剩下来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啊，那。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它的分段，参考用，这些都是参考用，因为没有绝对，但是，我们仅供参考。那如果说你能够自己有自己的分段，那个是最好的。那我们是因为前面很多人都这样做过了，那我们也是参考其他的人他们怎么做的，然后最后我们归纳出有一些比较大家共同的同意的一种做法，但是仍然是参考用。好。那主题，那段题，当你把段题写好了以后，你就再继续的，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必，因为这个时候这一段圣经呢就已经存在你的脑子里面了。上帝、基督、圣灵这一段大致在讲什么？因为你已经读了两遍以上了。你如果要做到段题的部分，第一个你找到 keyword， 你就读一遍，然后呢要找到段题，你又要读一遍，至少你已经读两遍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写主题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按照刚才的印象，你就很容易把这个刚才那个段题那个，然后再把它归纳成为主题，这个更大块的。到最后呢，你再把它再归纳成为部题，所以这一块一块的这个就很容易的就把它这样写出来。但是这样子目的呢，做这个作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把以弗所书这样子 make sense， 把它那个读过一遍，这样子我们在对整卷书呢，我们才有一个那个整卷书的对整卷书的一个印象。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个我们要下的功夫。这功夫呢，就是当然尽可能完成了。那因为如果说我们读一卷书啊，我们读一卷书，不管说这一卷书里面它的解释是什么，应用是什么，都先暂且放到一边，能够把这一卷书把它读一遍是最重要的。那这种方法呢，就叫做归纳法查经了，就是把一群这个相类似的东西，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归纳起来，归纳起来，就是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来。哦，这些东西，哦，这几句，哦，它的意思是什么？像总和，到最后我归纳出来，哦，以弗所书它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在我的心里面。这样这个时候我要带出来以弗所书的信息就很简单了，因为我可以从那个总的概念我再去。把这整个以弗所书的这个信息把它交代出来、哦、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那为什么要用新译本呢？说实在，因为以弗所书大家都读过，有没有人没读过以弗所书的？大概在这里的上这一班的大家都读过了，所以以弗所书大家都读过，都是读和合本嘛，所以都很熟悉嘛。如果说你看和合本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我都读过了。所以用新译本的好处就是，我刚才念的新译本的时候，我自己念的都很不顺，因为不是跟我以前的印象不一样。所以用新译本的好处就是，你不会说受到你和合本的印象去那个限制，去牵着你走，你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分段的方法。所以用新译本的好处是这样。当然新译本它的翻译也是比较现代化，比较中比较比和合本应该是比较改良一点。好。那这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概览的部分了，我们尽快的能够把它做完。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稍微来介绍一下以弗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啊，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保罗，就很简单嘛，第一节就跟我们讲这个保罗哈，那保罗他有没有去过以弗所啊？保罗跟以弗所有什么关系？保罗他有没有去过以弗所？去过哦。那他什么时候去过以弗所的？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 所以这些书信，加拉太书、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都是跟使徒行传非常有关系的。使徒行传，我们如果从那个第十八章这里我们来看哦，第十八章哦，其实以弗所不是保罗他第一次他不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主要行程，保罗他这个宣教行程呢，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总共有几次宣教？总共有几次？四次，啊、哦，三次是他自由自在的三次，然后第四次呢是他那个被那个被当囚犯被当囚犯那个那个押到罗马去，所以第四次是当囚犯去的。那保罗宣教总共有五次，所以他第四次他到了这个到了罗马去，那以弗所那个使徒行传就停在这里，他那个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就说那个他在那里那个每天那个什么都有人来探望他，然后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停在这里。那这个是第四次他在罗马，那第五次是什么呢？第五次就是他在罗马一阵子呢，然后就被释放了。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出去，然后这一阵子就又到了一些地方去，那个就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他出去到了一阵子，然后又被那个逮捕，然后又关到又被关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写提摩太后书，就是那个什么，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间到了啊、哦，这个啊、哦、这些事情，所以保罗他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这个五次的这个宣教，但是呢，那个使徒行传最主要的记载四次，那重点呢是前三次的宣教，第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地方转一圈哦，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就回来了。第二次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然后第一次完了以后就在耶路撒冷跟那个。不是，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然后到安提阿跟巴拉巴吵了一架，然后就两个，然后就分道扬镳，然后就出去了啊。第二次好啊，第二次呢，这个是在那个十五章到第十八章这里啊，那第二次这里啊，那个最主要保罗他到了这个亚细亚的边界。那在夜间呢，他本来还要往这些亚细亚的地方去，结果在夜间呢怎么样，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异象啊，他就有一个马其顿人呢，就那个叫他过去，所以他就到了马其顿去，然后在腓立比那边呢被打了一顿，然后呢然后就在最主要呢，就在马其顿那里传道，什么到了哥林多啊，到那些地方，回程的时候，所以到第十八章这里是回程了。回程的时候，第十八章第十九节这里说，到了哪里？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拿，他们是指谁？从十八节那里看到他们是谁？亚居拉、百基拉，所以保罗他在马其顿那里，他遇到了百基拉、亚居拉这两位同工，然后呢，他就那个跟他们一起传道啊，一起支帐篷啊，哦，然后那个这样子，他们一起传道，然后到他们就一起坐船，本来就要回到耶路撒冷，路途中呢，经过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把两个同工留在以弗所，然后呢，保罗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哈、哦，第十九节说到了以弗所，就把两个人留在那里去，然后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然后众人要请他多住些日子呢，他却不住了，他就走了，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开船离开了以弗所。第21节然后第22节就在该撒利亚下了船，上了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亚，所以第二次就结束了、下耶路撒冷去，第二次就回家了，然后到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然后住了些日子，23节，然后又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第三次开始， 第三次就开始了。所以保罗他就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回程的路途当中，他在以弗所那里逛了一下，大家请他留下来，他没有留下来，他就辞别问安，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以弗所一直在他的心中心目当中，他要回以弗所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来到哪里？以弗所。然后他在那里就遇见了一些人哦，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们那个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呢、啊？”他们说：“没有啊。那你们有没有受洗啊？有啊，我们受什么洗呢？”哦，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亚波罗这个人他大发热心，他传福音很有能力，但是他传什么？他只传悔改的道，施洗约翰的道。所以他只知道这个悔改的事情。所以呢，保罗他就当时呢，他就马上为这些教会的人讲解这个圣经，然后讲解耶稣基督，然后呢圣灵就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哦，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三次讲到这个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哦，传福音的腓力，哦，然后那个彼得，然后这就是保罗，哦，这都是借着使徒圣灵降下来，哦，这个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好，然后保罗呢，他就在会堂里面呢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然后呢，这些人不信呢，保罗就没有不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道了。第九节这里他说他就在哪里，他离开他们，就不在会堂里讲道，他到哪里去讲道了？到一个人的学房，哦，这个人叫做推拉奴。所以推拉奴学房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以弗所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所以他们的大官呢都有一个好像那个他们学习的地方，哦，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很自由的来讨论关于希腊人，他们很注重哲学嘛，就讨论这个人生哲学的问题。推拉奴呢，他就是以弗所那个大官一个官呢，啊。那推拉奴学房怎么会有空呢？人家那个希腊人他们讨论这个哲学，怎么会有空给保罗用呢？原来他们中午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天气炎热，所以他们中午都要干嘛？都要睡午觉，而且一睡呢，这个时间都睡得很久。所以保罗呢，他就租借这个推拉奴学房这个地方啊，好像今天有些教会他要去开拓教会，那别人的教会都是早上聚会呢，他就什么时候用我们教会的堂啊？哦，他就下午或者晚上，墨西哥人他就用我们教会的堂嘛，哦，就是早上你们聚会，那晚上我们聚会，哦，就是他们就保罗他也是这样子，中午睡觉时间呢，他就租借这个推拉奴学房，就在那里那个传道，传了多久啊？哎呀，一传就是两年的时间哦，两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神的福音给传遍了这个以弗所。所以这个保罗他的这个训练是非常有效果的。他训练出一群人，这群人就出去传道。你怎么知道呢？你看那个第十一节，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他一面教导，他就一面这个医病赶鬼。然后呢，这些人都去了，甚至有些人什么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有一些这个假冒的赶鬼的人，结果都没有保罗那个能力。所以呢，第十七节就是凡是住在以弗所的，无论犹太人无论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个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我们看见说保罗他在推拉奴学房两年的时间，不是那样子，不是只是哦那个中午在这里讲一堂课，然后那个作为建立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不是的，他就在那里，他就 跟人辩论，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讲清楚，这些人就出去，然后他带着这个福音的能力就出去那个赶鬼，然后大有能力。保罗他就在那边，因为医好了人，又传了正那个正统的神的道，然后呢，这些人就出去就把这整个这个福音就传遍了以弗所的全城，以至于呢，当这个以弗所那里呢，那个行邪术的人都出来把那个书给烧了。你看他们这个福音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哦、保罗他在那里他做工，他不是说在以弗所两年的时间，然后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那个只管自己家里面，他就是把这个以弗所整个城市给翻转了。然后第23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因着这道起而扰乱不小。那时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龛的。请问什么叫做亚迪米啊？亚迪米是什么？是一个女神哦。叫这个女神的那个希腊文叫做亚迪米。你们知道那个后来拉丁文，罗马人的拉丁文叫做什么？啊，叫做戴安娜，戴安娜，亚迪米就是戴安娜，哦，就是，啊，是战神吗？哦，我不晓得是不是战神，好像是一个生产的神。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宗教组织哦，叫做亚迪米的这个信仰。我们知道世界古代有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有七大奇景啊，什么什么金字塔呀，什么空中花园啊，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万里长城不是，都是西方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亚迪米神庙啊，这是古代的七大奇景之一。当然今天亚迪米神庙你去的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但是据说它的原来的建筑呢，就是很雄伟的，那个花了220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的。它那个，你看西律王建那个圣殿花多少年时间？46年，对，花220年的时间。这个亚迪米这个信仰是当时非常非常普遍。你如果看哦，这个以弗所书19章第27节哦。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西亚全地普天下所敬拜大女神威荣也要消灭。普天下的人都在敬拜这个亚迪米，所以亚迪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哦，不只是这个以弗所人相信，而且他们这个神庙啊有这个分殿，然后普天下人所敬拜大亚迪米女神的威荣哦，所以亚迪米的神庙是这一间神庙是这个最大的，但是普天下还有许许多多地方都在敬拜亚迪米哦，这个可以说是亚迪米神庙的这个圣殿。为什么呢？你来看这个以弗所的书记的话哦。第35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那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所以那个像是哪里来的？那个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像。哇，原来是个外邦的神迹哦，在这个城里面很风行的。为什么会有邪术？”为什么会有那个你想那些人都是脑袋灌水泥吗？什么都不懂吗？那些人是希腊的那个最文明的时代啊，那个全世界最文明，为什么会去敬拜亚迪米神庙？因为亚迪米真的是有神迹为证哦，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传的亚迪米。让那个亚迪米能够这样子这么发达，那个听说那个神庙有那个石柱啊，都是那个600多尺高的那个石柱，600多英尺的石柱，100多根哦，这样子撑那个亚迪米那个庙，然后那个范围很大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庙，然后。能够做这么一个雄伟的庙， 那个亚底米那个像啊，好像是当时那个神龛，亚底米那个神龛呢、啊，就是那个小的那个神龛，今天还有人把它挖出来啊，就是一个神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一个神像，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个结石累累的那个，好像鸡蛋型的东西，全身挂了那个，都是鸡蛋，都是蛋，挂在他的胸前，挂在他的脚上这样子，一个像。我应该把那个图画把它印出来。好，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个亚底米哦，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当时普天下所敬拜的，他那个，据说他那个全身他那个结石累累的那个东西哦，就是有人说那个东西是鸡蛋哦，就是代表他的那个，他是那个生命，他有生命力，有人说那个是乳房。然后也是他有那个生他有那个哺育的能力哦，反正 whatever 他就是那个代表金钱，代表财富，代表那个荣耀，代表这些人他们所求的这些东西，亚底米他们像亚底米在那边寻求，所以亚底米是以弗所一个非常那个坚固的，我们今天讲这个属灵的什么营垒哦。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属灵营垒，然后而且不仅是，所以保罗他知道以弗所这里有亚底米这个势力，然后亚底米这个势力不但影响以弗所这个地方，还影响普天下的地方，所以保罗他策略性的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一待就是两年的时间，他没有走。保罗他一生他传福音的时间没有多少年的时间，从主后大概四五十年，一直到主后六十年，就这么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有多少时间，但是呢，他用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专心的去把耶稣基督的道，专心的去影响这个以弗所全城的人，到最后这个全城的人呢，引起全城的这个纷乱，引起整个这个全城的震动，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他借着这个神的道，在那个地方撒下神的种子，然后让这个全城里面这些行邪术的人悔改，让这些敬拜偶像的人能够归向真神。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见亚底米神庙的时候，只是一片废墟，只是那个再也看不到，甚至今天考古学家你要去参考任何亚底米的文献，你只有从圣经这一段你去了解亚底，连个什么文献都找不到哦，也不知道亚底米是怎么来，你想要去知道亚底米怎么来的，为什么他们会去盖那个神庙，那个找不到什么文献了啊，所以你只能够说挖出来一些东西哦，知道那个时候是很普遍的一种女神的敬拜。然后你可以挖到一些亚底米的小的那个神像，大的那个神像甚至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非常大的力量，能够到最后摧毁整个亚底米的信仰。这是保罗他在以弗所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以弗所教会他所领受的一个使命哦，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福音信仰，非常纯正的一个福音信仰。保罗他写以弗所书，他写了四卷的这个监狱书信了。好，他写了四卷的监狱书信，都是保罗他在主后60年到62年之间，就是保罗他第四次旅行的时候，他在哪里？在罗马哦，那他被看守，他在罗马他被看守，他有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没有，他不是被关在监狱，他是被那个软禁了，所以有人看守他，但是呢，他自己他可以出钱，他就是租一个房子，所以有人看守他，有人供应他的饭食，他不能走，但是呢，他也不用戴着手铐脚链了，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地方，可以自由的去见人，因为这个案子呢还在那个什么起诉，还没有定罪哈，所以他还可以，他还有那个部分的自由。好，所以保罗呢，他就在这一段时间呢，主后 60年到62年这一段时间，他就写了四卷的书信，我们就叫这四卷书信叫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四卷书叫做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呢，一个特色就是，通常它都有一个目的，写作都有一个目的。例如说，腓立比书它是防备一些外邦人的教导，但是对一些抵挡保罗的人，保罗采取一个宽容，只要你是传福音的，我心里面都很欢喜啊，这个。那哥罗西呢，很清楚啊，他在抵挡一个那个诺斯底主义，他在对抗诺斯底主义。腓利门呢，是在讲述这个那个对腓利门的主。对腓利门这一位做主人的呢，讲述他要对这个奴隶善待奴隶的道理。只有以弗所书呢，他你在读的时候，你看不到他好像在跟什么人在争辩呢、啊？好像你读加拉太书非常清楚，加拉太书在对付什么？对啊，对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哈，所以加拉太书是在对付，所以都有一些他争辩的对象。只有以弗所书没有，你看以弗所书从头到尾，他是在讲论整个神国的道理。所以保罗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对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非常的认识，非常的放心的。他知道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人在信仰上面呢是已经非常的坚固，已经有很好的信仰基础。两年的时间，保罗他在推拉奴学房那里，他把整个基督教的道理把它从头到尾非常清楚的介绍给这些他的门徒这些以弗所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人他们已经很清楚的领受福音的真理。保罗他写以弗所书的目的呢是什么？是要再一次的坚固他所教导的这个福音真理。所以以弗所书是很高的，有人把以弗所书呢比喻作新约中的瑞士，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国家哦，很那个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哦。Whatever， 新约中里面的瑞士，那个新约中里面有一些书卷很长，例如说罗马书很长，约翰福音很长，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深的书，但是用很大的篇幅讲很深的道理。以弗所书呢，短短六章，却把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讲得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高，所以又有人说新约中的阿尔卑斯山哦，很高的一卷书啊，就是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境界，他的境界是高于其他的书信，因为他已经不是在跟其他的这些异端的道理在做争辩了，已经不需要他是高过一层，在讲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神的目的、神的都是在讲天属天的事情。所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从以弗所书把我们眼光拉到一个属天的眼光。我想在保罗心目当中，他对以弗所这个教会最大的期望，就是以弗所能够成为一个不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的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是不只是在他们当中把那个亚底米的这个势力赶走，而且能够成为一个任何的其他的异端不能够来侵犯的一个教会。后来以弗所教会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启示录那里说以弗所书是怎么样，以弗所教会怎么样？嗯，不错哈。以弗所教会第一封信就是，你呢，忍耐、劳碌啊，不能容忍恶人，试验那些假使徒，却不是使徒，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就是说他对真理方面他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只是有一件事情，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这个教会，他对真理真的是非常的清楚，无懈可击。这个在保罗的这个教导当中呢，已经把他们建立到这个，甚至连外邦人随便的人假使徒、假先知来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能够一概不听。哇，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啊，但是只是说不要把那个起初的爱 爱心给丢掉了。所以以弗所教会他真的是在这一方面他得到一个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建立，超过保罗他所建立的任何一间教会。这个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背景。好，那现在要进入主题了，也就是以弗所书到底在写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归纳以弗所书写的东西哦，我觉得尼陀生的东西哦真的是有点意思。我刚才一直在讲尼陀生的东西有意思，有意思。虽然说有些东西我不同意他，但是他就是有亮光哦。那以前我们王院长他讲，他说这个尼陀生他在解经的时候，他是拿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是用哪一种文字写的。他解经的时候，他讲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读的圣经是什么文啊？不是中文，不是英文，是希腊文啊。他讲他那个讲道的时候，就是拿一本圣经这样讲。他拿的圣经是希腊文圣经的啊。这个人绝顶聪明啊。如果没有尼陀生的话，中国教会我想不会有今天经过大逼迫还存留的这个光景。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很伟大，虽然说他的教导呢有一点偏激哦。那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有看尼陀生的一本著作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生活其实我这一季的我成人主学我本来想查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后来我再看，哇，太深了，我们没办法在主日学里面查这个，所以我就改题目了。但正常基督徒生活，我也曾经在讨论罗马书的时候，我讲到他当中有一些他的看法，一些那个不是很完整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还不敢说这个看法呢就不对啊，这不行的，这个看法对，但是只是不太完整了。有小错误，但是大方向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对尼陀生的著作呢真的是真的是读起来呢，而且最宝贵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神学家，这个能够从中国人这个思想当中能够走出一条神学的路，这个是创举啊。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至少他做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做到，从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当中走出一条神学路。所以今天我们是可以批判他，是可以检讨他，就好像我们批判奥古斯丁、批判这个马丁路德一样，基本上我们是带着一个非常尊敬的心，我们去看他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尊重的检讨。当中有我在这里附录啊。这本书叫做《作行赞》。我现在我印出来的呢是引言，还有第一章。引言跟第一章。我总共只有三章啊，所以我往后的日子我还会把第二章跟第三章印出来跟大家介绍。那我这里我只印出来引言跟第一章，就是说请大家回家以后。能够先把它读一下。所以其实这个礼拜的作业是蛮多的，因为是第一堂嘛。加那个以弗所书其实很多参考书哦。对，那个如果你们想买这一本的话哈，这本那个我买台币270块，但是刚好他要回台湾，所以你们可以跟他登记，然后那个如果说他在网络上买的话会便宜一点哦。那如果说有人有台湾的信用卡的话，那个可以把信用卡的号码给他寄到他家。
我两礼拜过回来。
对，
下个礼拜走。我下礼拜走。
签名的要的，不要的
不
要还。
嗯嗯。
你
们
可以等两个礼拜的话，就等我。
对，你到天道买大概10几块，那个台币270。
天道买是
270不到
15块。
嗯。对啊，270不到。
大概是6折。
对，好。
几个人？6个人，
我待会儿登记你。
对，待会儿好。那 这个是这一本是正式的参考书了、啊。那坐行赞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对以佛所书的介绍，就是我觉得尼霍生他真的是用三个字把以佛所书给总结出来，坐行赞。你除非你老年痴呆啊，你绝对不会忘记，太厉害了。你要能够有他这个本事哦，你才能够去真的去检讨他啊、哦。他说坐是什么？所以以佛所书分为三段，坐、行、站。哦，坐呢，就是以佛所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在讲坐。坐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是一个坐在天上的地位。行呢，是以佛所书第啊，对不起，一章到第三章，太急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坐，然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还是第十节？第九节，第六章的第九节。是行，坐是讲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行是讲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那么战呢，就是讲我们在基督里的征战，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到最后，到最后，哦，就讲我们在基督里的征战，站起来了就开始打仗了，你们猜？坐行站哪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哪一个？坐最重要。坐他就用了三章，有一半的篇幅他在讲坐。所以如果你不会坐的话，你就不会行，你就不会站。哇，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别谈生活，也别谈那个属灵的征战。除非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的重点其实是在做这一部分，就是用三章的时间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一个地位，这个坐在天上的这个地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唐崇荣牧师哦，他用一个比喻哦，来比喻这个坐，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猫跟狗啊，他说猫跟狗打架，结果谁打赢了？除非是书城的狗了，大部分的狗都会赢的。所以猫跟狗打架，正常的狗赢，猫输啊。可是呢，猫有一个本事是怎么样？跑，跳，对，它跳，它一跳呢就跳到上面去了。狗呢？狗就在下面，啊啊啊叫叫叫，它在上面，然后狗说下来下来，它下不下来？
下。
然后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它不下来啊。坐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坐在天上的地位，不管下面的狗怎么叫怎么叫，我们就是坐在上面，啊，这就是那个我，对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有，当我们有那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怕那个狗了，哦，所以这个坐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呢，讲我们要怎么坐，我们要怎么明白我们这个坐的这个地位。第一章呢，就是主要就是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呢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地位是稳当的，这是整个第一章。我们有这个地位，不管你要怎么样子来妨害我，不管你要怎么样子来拉扯我，我这个地位是稳固的。这第一章告诉我，我这坐了稳坐不移的啊。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地位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地位呢，是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让我们从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借他的死，让我们能够脱离，能够 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我们能够彼此的联合，哦，这个地位是这样子得到，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地位，乃是他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赐给教会，让我们能够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这个地位。所以第三章这里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保罗呢，他成为这个使徒呢，他就是要传讲这个关于坐在天上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他为以弗所人祷告，求主能够让他们能够坐在这个地位上面，能够让他们那个能够有力量，他们能够坐在这个地位上面。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关于坐的部分。坐的部分，保罗他用很长的篇幅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是神所赐给我们，而且呢，是我们一定要得到了。我们会做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开始去行，才能够去开始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去过基督徒的生活。那行是怎么样呢？行，同样的，我们因为有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在基督里的恩赐。所以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就开始讲到关于这个恩赐的问题。恩赐是基督所赐给我们，恩赐是借着基督他为我们死，他把恩赐赐给我们。然后呢，第五章呢开始讲这个家庭的生活，讲这个这个道德属灵的这个道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直到第六章前面讲这个道德的生活。第六章的后面呢，讲到战，也就是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去跟那个仇敌征战。做行战变成我们整个属灵生命能够被建立的三个步骤。所以真的是很宝贝，所以我就特别把它这个放在附录里面。当中如果说我有一些小小的意见的话，我会在那个我们讨论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把它提出来。但大致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亮光，也是对我们读以弗所书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你如果了解以弗所书这条骨头，你把它抓住了，然后你要再去看比较复杂一点的解经书，哦，你就比较容易。其实这本也写得很好，但是你就不会有那个坐行站这样子这么言简意赅那个意，对，所以他真的是很精简的把以弗所书介绍出来。以弗所书的重点是什么？以弗所书的重点呢，就是讲到教会，就是讲到以弗所这个教会，也是讲到关于教会的事情。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不是我跟神之间的那个救赎的关系，不是我领受圣灵，那些都很重要，但是整个神心意的中心，你看到整个神救赎心意的中心乃是在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我们从二十一节好了，其实应该从我们从二十一节念好了。远超过一切执政党、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整个以弗所书的中心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三章的第二十我看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请。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讲到教会的建立，那个一群人彼此的同心合一，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还有第五章的第二十 其实从22节到最后一节，24节，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第23节讲到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我们看见整个神救赎旨意的中心在这个教会。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才了解这个教会有多么的圣洁尊贵荣耀，我们才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存着敬畏的心过一个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才对教会这一件事情，我们不敢放肆。否则的话，我们对教会这种组织啊，真的是我们真的觉得他连狮子会都不如啊。他狮子会至少你要参加他的活动嘛，或者你要符合一些章程嘛。你看教会什么人都来，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你真的是觉得如果教会再这样子的话，教会真的没有希望。什么人都来，然后什么人你都要服侍，什么人你都要，然后什么人都可能把这个教会给破坏的那个体无完肤。你只要放颗炸弹下来，这个教会就毁掉啊！一封那个什么匿名信，什么黑函呢、啊？所以，你如果真的对教会没有一个那个敬畏的心呢、啊，你可以很容易去把一个教会毁掉。除非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你才会对教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敬畏。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对教会，以弗所书的中心信息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好，我们一起祷告。天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一卷书已经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开始走这一条路了。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深深的明白这一卷书所要赐给我们属灵的亮光教训。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我们同学，我们自己所讲的听的人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这一卷书是要我们用生命去读的，因为这一卷书主实在是太宝贝了。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提升，这个提升是你要我们生命所达到的一个计划，一个目的。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